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因为严重的干旱，加州的政府大幅削减对城市和农场的供水。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发出严重警告，提醒人们使用毒品可能会导致芬太尼中毒。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最新的研究显示，湾区的季节性过敏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更加的广泛。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今天，也就是周五，加文纽森政府宣布，因为1月和2月份加州创纪录的干旱的状况，加州的水资源计划将只会为城市和农场提供合同规定的 5% 的水量，低于1月份中旬的 15%。加州水资源计划呢，是一个由水坝、管道和运河组成的庞大的一个系统，平时为从硅谷到圣地亚哥的2700万人来提供用水。这项工程通过600英里，也就是大约966公里的水库、运河和水泵，将水呢从北加州运输到南方。那它从内华达山脉获取融化的积雪，并把这些融化的积雪从 Butt 县的奥罗维尔湖输送到湾区、中央谷地和洛杉矶的盆地。那在正常情况下呢，加州水资源啊，计划为每三个加州人中的两个提供饮用水，并且灌溉大约是75万英亩的农田。加州水务的官员说啊，这次的供水削减将会使得农场灌溉量大约从65万英亩减少到35万英亩。那水务局还宣布说，加州将会在4月15号之前，在 Sacramento 圣华金河三角洲进行一个封堵，打造一个紧急抗旱的屏障，来阻止来自旧金山湾的咸水被引向内陆的巨型的水泵。那这些水泵呢，是用来把水送到南方的城市和农场的。那么关于削减供水的公告，就意味着加州的水供应将会连续第三年出现紧张。受到这一个消息影响的机构包括位于圣荷西的 Santa Clara 谷地水区，它为南湾200万户居民来提供饮用水。还有呢，就是 Alameda 县水区，这个水区呢为 Fremont、Newark 和 Union City 的36万人来提供水。还有就是第七区的水务局，那这个水务局呢为 Livermore、Pleasanton 和 Dublin 服务。这次的削减呢并不会影响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也不会影响 Contra Costa 水区。马林市政水区以及旧金山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客户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人呢是从其他的来源和项目来获得水的。圣荷西、Fremont 和 Livermore 等城市地区以及洛杉矶和 Napa 将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水源，包括使用当地的水库和地下的水，或者是制定更加严格的养护规则，以及呢从农业机构购买水来度过明年的日子。而很多的农民呢将不得不抽取更多的地下水，或者是就干脆暂停耕种田地。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昨天，也就是周四，旧金山的卫生官员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提醒人们啊，最近芬太尼中毒的情况是激增，尤其是有人啊以为自己在吸食可卡因，却摄入了掺在其中的芬太尼。旧金山市的卫生部门说啊，在过去的两个周里，他们接到报告说当地发生了三起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件，那这些死者都是只打算使用可卡因，却无意中接触了芬太尼。此外呢，还有九个人芬太尼中毒但却没有死亡，同样他们都以为自己服用的是可卡因。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物质使用研究主任菲利普·科芬博士说，现在旧金山 90% 的阿片类的药物死亡都是因为芬太尼，所以呢，它是最常见的街头毒品。他还说啊，它看起来呢可以很像其他的毒品，甚至被印成药片，每年呢我们都看到有人死于芬太尼，而他们的本意呢是使用可卡因或者是甲基苯丙胺等毒品。旧金山市的卫生部门说，芬太尼和可卡因等药物的混合物就可能会导致对阿片类药物几乎没有耐受性的吸毒者 在无意之中使用了芬太尼，而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那芬太尼呢，比海洛因的效力要高出50倍。它在街头呢，通常是以白色或者是淡紫色的粉末的形式来出售，外观上是类似于可卡因。这么多年来，芬太尼中毒的问题在旧金山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就在去年，旧金山有474人死于芬太尼中毒，而在今年的1月份，旧金山有46人死于吸毒过量，其中有一半多是在服用芬太尼后死亡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啊，是45岁到54岁的白人男子。那数据显示，旧金山有 22% 的吸毒过量人口出现在 Tenderloin 地区，有 20% 在 Soma， 有 17% 在 Knob Hill， 有 9% 在 Inner Mission， 有 33% 在城市的其他的一些地方。那么芬太尼中毒后怎么办呢？纳洛酮是一种可以对抗芬太尼影响的药物。旧金山卫生的部门正在要求所有当地临床的医生要开出纳洛酮，并且要求所有使用非处方药的病人接受纳洛酮的使用培训。卫生部门还建议有可能接触到芬太尼的人要随身携带纳洛酮，并且知道如何使用它。在湾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酒吧、餐馆、艺术画廊和纹身店，正在提供芬太尼测试条。那么这些试纸啊，就有助于确定某种药物或者是其他的药物是不是含有芬太尼。这同时啊，也反映了整个地区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芬太尼滥用的危机。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本周发表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由于气候的变化，过敏的季节可能变得更长，人们的过敏症状也就会更加的严重。那这个发现呢，和湾区医生最近报告的病人的情况是相符合的。这项研究呢，是由密歇根大学的气候科学家来进行的。这个研究预测了未来50年内花粉水平可能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发生多大的变化。当考虑到随着全球气温上升，二氧化碳浓度会增加的时候，研究人员就预测花粉的排放量最多会增加 200%。 这个研究发现，花粉季节可能在春季至少提前40天就开始了，比过去20年的平均时间延长了近三个周，可能会影响到以前没有过敏的人。那这一个趋势呢，和湾区过敏专家和免疫学家在实践中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特别是在环境过敏这一类别中，其中包括花粉症、花粉过敏、灰尘等等。斯坦福大学教授和过敏症专家蒂娜·辛德说，他的病人中有更多的人报告了通常时间段之外出现的症状，而且呢，病人总体上是在增加，包括非常年幼的孩子。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因为季节性过敏而来找他就诊，而小孩子的岁数呢，则越来越小，有的只有一岁或者是两岁。UCSF 的过敏症专家和免疫学家尤金·乔说，他也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病人抱怨说啊，今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过敏年，而第二年又变成新的最糟糕的过敏年，而且这些人的症状一般是都在恶化。专家就提醒人们说啊，如果你患有过敏症，或者是已经开始患有过敏症的话，重要的是确定过敏的诱因是什么。你可以和过敏症专家交谈，并且进行过敏测试。如果过敏和花粉有关，专家就建议人们在花粉排放达到高峰的时候呢，在室内运动，保持窗户的关闭，回家后要立即清洗外面的衣服。也有一些传闻说，一些病人报告啊，在室外戴 N95 口罩有助于他们控制环境引起的过敏症状，但是湾区的过敏症专家说，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那么如果您想看到各地的花粉水平，也可以到 AAAAI 网站，四个 A 一个 I 这个网站，在这个网站上呢，是公布了基于不同地区的花粉和霉菌的水平。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